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还是熟悉的声音和你打招呼，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好，两位好，两位亲爱的牧者，亲爱的搭档好哈、啊。哎，又来学习一百句，现在我们就来复习王国分裂之后的情况，是68到80句的。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就是我跟姚牧师主持的较早之前播放的啊。其实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你看列王记，还有个历代志，你就会发现都是讲一些自从有王以后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但好像针对点有点不同啊。那撒母耳记是针对人物角度来叙述历史，对吧？所以我们也谈了一些次要人物啊。
对，
那列王记就是从先知的角度叙述历史，谈到神对他的子民的亏欠还有审判。那么历代志呢，就是从祭司的角度来叙述历史，所以谈很多圣殿制度的重建，其实跟他们写作的时间也有不同的吧。列王记就是一般像是被掳时期写的，所以侧重啊，我们被审判了以后就要悔改了啊，我们回顾南北国历史就是这么回顾啊，以后又悔改。那么历代志呢，就是可能在回归时期写，所以就特别侧重那个圣殿的礼制和设立啊，正规的合神心意的敬拜的恢复。稍后杨牧师，我知道你也会为我们谈有关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对比，对吧？
嗯，你刚刚这个表达呢，已经把这两卷书的分别啊，什么先知角度跟祭司角度来说出来了。
嗯，这么一说，我们就不用再制作了，对吧？
对对对，
开玩笑而已，还有详细的讲的啊，讲了一大堆，就希望你呢能识大局啊，就是希望你有一个框架。如果你读了旧约一百句，就会有框架，讲了一大堆，最后还是要复习68到80，就恭请杨牧师开个头好吗？
68，王国分裂，腐败别神，子不听劝。
69，北和南。
70，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
71，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跟圣殿之都。
72，亚述兴起，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
73，北国比南强却早亡。
74，歪曲真理，只留为神。
75，拜偶像，奉假神，恶事多。
76，差遣先知，神言人欲悔改，欲是呼吁的欲，欲悔改复敬虔。
77，被押书掳走，或原拜偶像，行恶叫神罚。
78，异族通婚，混合宗教，有傻敌对。
79，巴比伦兴起，古国再起，长后成奸。
80，征服亚述，洪水助攻，预言应验。
嗯，到80句，那这个北国就完蛋了。
嗯，
接下来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那南国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在介绍81到84句，请木星老师开个头好吗？
对，81句是南国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
82，徒具遗失，礼道心不在，多行不义。
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
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我们来81了。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那么南国的表面的劣势是很明显的。
嗯，
北国以色列地势较平坦肥沃。例如耶斯列平原适合农业的，南国犹大多是山地跟旱地， 耕地比较少啊，照贫瘠、
啊。对于尤其是它的南部，对吧？基本都是沙漠、旷野。
那么南国的人口呢，也大概只有北国以色列的一半。
嗯，
南国跟列强为邻呢、就比较近嘛，就很多受饱受列强威胁的小国，所以呢，它东面有亚述的威胁，后面又有巴比伦不断的壮大。它南面呢，哇，我们就以前看地理呢，有强国埃及，这个南国这么弱小的犹大呢，就哇夹在两强中间，它的处境呢就实在很危险。但是南国我们也可以看看它有一些优势的。
嗯，
那么南国的优势是什么呢？它保存神所设立的敬拜的制度。
嗯，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按神的命令设立的祭司制度啊。我们晓得这个利未支派就是祭司
搞这些哈。
对，那么他们献祭啊，有献祭的制度啊，节期等等。这个是南国不断得到力量跟保护的重要原因啊，这是他的优势。
嗯，
他也承继神对大卫王朝的特别的应许。如果我们啊来看看列王记上二章呢，三到四节呢，那里就记载大卫临终的时候呢，对所罗门王的吩咐。当时大卫就重申来说出，哎，神对大卫家族的应许。
嗯。
大卫以这个应许来劝勉所罗门呢，他的儿子呢要遵守神的诫命，
就是遗言哈。
对对，那么如果大家翻到列王记上二章呢，我们念二到四节呢，啊，那里就是大卫的遗言了。啊，大卫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呢，你无论做什么事，不就往何处去呢？尽都亨通。那么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么这个是南国啊，
第二个优势、啊，
第二个优势了。
还有第三个，好像
第三个就是说，南国有几位的君王是敬畏神的。
嗯，
我们晓得呢，北国连一个都没有，这个很差。
嗯，
南国虽然也有不敬畏神的君王，但确实也有好的君王敬畏神的。
嗯。
这些君王守神的诫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嗯，
比方大家没有忘记有亚撒王啦、西西家王啦、约西亚王等等，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一些敬虔的事情了。
对，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呢，就是亚撒王，记得在列王记上的十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撒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哇，看来真是很好啊！
对，亚撒王不错。
嗯，
第二位就是西西家，记得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到六节。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就是被亚述元帅辱骂的时候，也懂得求问先知以赛亚。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十八到十九章，以及以赛亚书的三十六到三十七章，还有历代之下三十二章。
嗯，
另外一个就是约西亚王，记得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二到二十三章，以及历代之下第三十四章。约西亚王主要是修葺圣殿，发现了律法书，宣读律法。与民立约，守诫命，除掉圣殿的偶像，并且废除了秋坛，不再把人献祭，而且遵守逾越节，谨守神的诫命，
我要特别想讲一讲啊，就是秋坛为什么要废去，因为秋坛本来是迦南人他们用来
拜
偶像的一个露天的，有祭坛也有一些柱像啊等等，但是他们很喜欢不但在那边拜偶像，可能也在那边拜耶和华，就是一个混合宗教。所以在我们在列王记常常看到哪个王有没有除秋坛，一些敬虔的皇呢都会除去秋坛的。那可能就是因为上述哈，他们有上述的优势，就是刚才牧师也给你们解释了，就是保存了敬拜制度，还有呢也承袭了神对大卫王朝的特别应许，还有呢也正有敬畏神的王。所以他们虽然国力薄弱，但是神还是保守他们，一直存留他们比北国多了100多年，直到公元前586年犹大第三次被掳的巴比伦才亡国。那么犹大国是怎么亡国的呢？我们稍后来听一听。好，82句，徒具一事，礼道心不在，多行不义。哇，我们觉得这句口诀啊，一下子就指出了南国灭亡的原因哈，就是礼道心不在哈，多行不义。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给听众朋友一个思想题，你一边听一边想想，究竟南国的子民的信仰出了什么问题呢？记载在以赛亚书1章11到17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里是节录哈，有些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哇，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哇，这里就让我们发现犹大的问题在于百姓根本就没有顺服和侍奉神啊！我觉得有点现代意义的话，如果带入现代的，好像神跟我们说，我不喜欢你们的敬拜啊，不喜欢你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不喜欢你们奉献啊，就是那个献祭，等于哇，你们在外面多行不义，杀人放火，然后回来敬拜啊，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就是徒具仪式所讲的意思。这里讲到神人关系方面，刚才讲了他们奉献献祭守节期哈，这是我们庆祝圣诞节哈，举个例，这些神都不喜悦，因为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神非常讨厌他们，就是他们待人不公平，欺压别人，然后进入圣殿就好像很虔诚这样，他们完全没有遵守律法爱人如己的命令。哇，我觉得神真是这里很严厉，对吧？
这个真的很严厉，完全套进我们21世纪的教会的也差不多，
我都有点害怕。
对对对，
跨越时空。
那么说到这里呢，究竟神对他子民的期望是什么呢？如果南国这样的状况给我们什么反省呢？大家念念啊，弥迦书6章6到8节有名的经文就知道了。先知弥迦呢，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这是以言为戒。
对啦，下面这句都大家都懂了，很有名的金句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哇，
南国的犹大人呢，他们就是所谓仪式主义。人看到是外表，哎呀，但是我们神他看是人的内心， 如果我们人没有内在的敬虔，又多行不义，哇，这一句很重啊，就是现在多的祭也没有用啊。
嗯，
所以不单是弥迦先知这样说啊，我们都懂得南国犹大人呢，他们献祭徒具仪式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口诀啊，礼到心不在，多行不义啊，这种仪式主义呢，是神很憎恨的。
是啊。
对，提到仪式主义呢，就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读主耶稣基督也否定这种徒具仪式的敬拜。
嗯，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
嗯，
但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真诚敬拜的人要以灵以真理敬拜父，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的人必须以灵以真理来敬拜。
嗯，
这里用的是新汉语译本，因为他把原文的在灵里在真理中敬拜的神比较准确的翻译出来。
嗯，对啊，因为原文呢就是说在灵里
在
真
理
里敬拜哈，所以我们也要按真理敬拜。当时的人就是没有按真理敬拜的，南国人以人为祭呀， 还搞混合崇拜。还有在灵里，就是现在我们是依靠圣灵，其实也可以解作是以心灵，就是真诚的敬拜。嗯，哇，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仪式主义啊，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方面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或者想到教会现在最容易走进哪种形式的仪式主义啊，牧师你觉得？
哎，就是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唱某种诗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才行的，那个就慢慢就变得一种的公式化。
嗯，
对，我觉得
也是仪式主义咯。
我觉得仪式也要分开好好的来去分辨的。
嗯，
因为现在有个口头禅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嘛。
哎，其实可能问题不是那个仪式，是心先歪了，心先不顺服主了，想靠自己了，靠别人了，靠别国了，才敷衍。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那你用仪式表达你的敬虔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的心跟那个仪式是配合的嘛。所以可能问题不是那个仪式，而是心先歪了，变成仪式主义。乐意
就提醒我们要找更根本的原因去来查找。
如果你的心跟那个仪式是配合的，其实那个仪式也正好反映你的敬虔，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一生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肩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
犹大所以被掳，除了因为他们对神的敬拜是徒具仪式，礼到心不在，多行不义，另外原因刚才其实也讲了很多遍，就是拜偶像。
好，
哇，但是八十三句我觉得一听我都很愤怒啊。
八十三句呢说什么呢？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
哇，这个就
是
很离谱了。
离谱了。那其实呢，神的子民呢进入应许地以后呢，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受迦南人所影响，一直没有停止拜偶像， 如果我们回到四世纪二章呢，十一到十三节那里就是这样说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思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那么王国的时代呢，虽然南国有一些敬虔的君王，他们曾经古偶像啊，废丘坛啊，敬巫术等等，但很可惜没能全面的阻止人民来拜别神，
可能已经太深入了，每个人都在拜，根深蒂固。
另外呢，南国的子民呢，也他们搞啊，我们这个名堂已经出现多变了，混合宗教啊，例如呢，他们在丘坛拜耶和华，那么另外呢，南国君王马拿西王呢，
离谱，
哇，离谱，他不但拜偶像行巫术，甚至把偶像搬进圣殿。因为我们念列王记下二十一章五到七节呢，就这样说啊，这个他就是马拿西啦，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
就是陷人为祭，
很离谱。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跟行巫术的，多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里立雕刻的亚瑟拉像，就是那个女神呢，相对于巴利来说，
放在圣殿啊。
那么如果我们念以西结书呢，第八章呢，就发现哇，连耶华的圣殿也是充满了百姓慕拜的偶像的痕迹，哎，这个都是很差劲。
对，另一方面呢，有时候偶像也会以看不见的形态出现，凡以别的事物为最大的满足或者是保障，那就是偶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西西家，他在登基的时候拆毁了国中的偶像，可是呢，在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三节提到西西家在巴比伦外交官的面前炫耀他的财富，没有因为蒙受神的恩典得医治把荣耀感谢归给神，他的偶像就是他的财富，他喜欢巴比伦时的拜访和问候，有可能是他想靠巴比伦来对抗亚述，由于他心中有偶像，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巴比伦，不再专心仰赖神，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向他宣布，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的二十章十七节，也就是西西家虽然没有敬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呢，因为倚靠无形的偶像，从而呢惹了耶和华的怒气。
哎呀，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说的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
对，他一直这么敬畏耶和华，最后还是守不住啊！哎，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可能都是很沉。那乐意就想到，如果把这个情况带入今天的情况，可能等于怎么样呢？在教堂里面就放一些观音像，对吧？
没有那么离谱。
对，那差不多了。还有在教堂里面祭拜耶稣，
又
敬拜观音，然后民间的寺庙就是丘坛呢，也放一些耶稣像。把耶稣当其中一个偶像来敬拜，可能当时情况就是差不多了，
放谬。
八十四，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欲是呼吁的欲，宣是宣告的宣。那南国的先知代表神向子民说了什么呢？其实神呢已经差派很多先知哈，我们在笔记就会列出这些先知的名字，在这里呢就不详细说。这些先知做什么？就向南国的子民发出警告：再不悔改，再拜偶像，再多行不义，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同时也宣告盼望。那你注意哈。像北国呢好像只是有警告，但是在南国呢宣告一个盼望，就是神的子民受惩罚之后，神会让他们再归回故国的，会连续他们，而且更长远呢预告弥赛亚要来临，建立永恒的国度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不能讲很多的先知，只能举一个耶利米哈，他在犹大 国的末期啊，被呼召为先知。他侍奉经历了大概40年，经历了5个王，哇，其中有4个啊，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的。
对，以下我们从耶利米书7章5到15节来听一听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子民说的话。我们用比较口语化的表达来做个摘要。如果你们实在改正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与人之间认真实行公正，你们不欺压寄居的，不欺压孤儿寡妇，不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也不跟从别的神自招祸患，我就让你们在赐给你们列祖直到永远的这地方居住。可是你们竟然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怎可偷盗、凶杀、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跟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然后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安全了，你们这样就可以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吗？所以我从前怎样对待示罗，将来也怎样对待你们所倚靠的那称为我名下的殿，以及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方，我必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像我从前赶出你们的众兄弟以法莲所有的后裔一样。
对，所以呢，神通过先知耶利米的口呢，指责南国上下对耶和华不忠，拜别神，对人不义，凶杀、偷盗、行淫等。那么神提醒他们，如果改正过来了，神会让他们长留应许地。如果基督犯罪，圣殿会像出进迦南时安放会幕和约柜的示罗那样被毁。
示罗已经很荒凉了。
对
了，
神的子民会被赶出应许地。
嗯，
那么耶利米不但宣告审判的信息，他也宣告盼望的信息。刚刚说南国就是这方面有不同了。就是将来神会让渔民回归，神也应许弥赛亚的来临。我们来听耶利米书23章3到6节的摘要了。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哇，有盼望啊。
那么耶利米忠心的来传递神的话，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所说的，换回来的是别人的凌辱、讥笑、掌掴、陷害，被下在监里，写的书卷被扔进火里。
哎呀，很惨，
哎呀，很惨。当他按神的吩咐劝南国投降巴比伦的时候呢，别人又视他为卖国贼。哎呀，受尽折磨跟误解误会。
旧约100句第81到84句。
81，南国，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82，徒具仪式，礼到心不在，多行不义。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
同学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今天留给听友的反思题：先知对神的忠心，尤其是在这样没人听的环境之下，仍然忠心侍奉神，给你什么启发呢？最后，我们来很快重温一次81到84句。81，南国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
82，徒具仪式，礼到心不在，多行不义。
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
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